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耶稣赏赐这美好的机会，使我能够再次的来到东园教会，来见证主耶稣的慈爱恩典。我在111年7月23号曾经来过，但是当宣道打给我的时候，我说我不敢说不，因为主耶稣的恩典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就奉主耶稣的圣名在这里分享主耶稣的慈爱恩典。我从小就有被带到真耶稣教会，因为我的奶奶、姑姑、叔叔都是很虔诚的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可是我的爸爸妈妈并不相信，所以我是为了要陪奶奶去教会才到了教会。当我从小就看到这个圣灵的祷告，我很不能理解，因为我们从电影啊上面看到的天主教啊或是其他教派的祷告好像蛮庄严肃穆的，但是真耶稣教会的祷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觉得不好听也不好看，所以没有一丝一毫想要来求明白。但是神一直宽容我，等候我到我28岁。我的妈妈是一个很慈爱的妇人，很喜欢行善，周围邻里都很夸奖她。我觉得做人要像我妈妈这样子就很好了，如果有神有天堂，应该她是一定可以去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基督徒啊或是其他教派的，虽然信有神，但是表现的好像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就心里选择说，做一个像我妈妈这样子的人就很好了，如果有天堂我也可以去。神继续宽容我，一直等到我28岁那一年，我的妈妈生病了，一去检查就说是癌末。在45年前，我们对癌症是没有知识的，只知道它是绝症，没有什么可救的。所以我悲愤，我不知道求谁，因为我不知道这位神是存在的。可是我的二姐是一位很柔弱型的，所以当她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她选择祷告，他也邀我们两姐妹一起祷告。我不知道有神，所以我即使跪下去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是我们这样祷告过后，我的姐姐就打电话给我的姑姑说妈妈生病的事情。我的姑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不要怕，我们有神可以靠。我那个柔弱的二姐听了这一句话，就好像大海里抱到了木头。然后我的姑姑也很积极的请传道到家里来跟我们讲。我心想也求人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来听听好了。传道讲灵魂得救，讲永生，我当时就哭了。我说我不是要这个，要告诉我有什么方法可以救我的妈妈，灵魂得救不是死了以后的事吗？我就哭得很伤心。传道看我哭还是继续讲，然后讲到最后他说我们来祷告，我们不要强求，我们看看神的意思。就在那一次祷告，我的二姐就得圣灵了。我看着她拍的手很高兴的，我就这样想，我的姐姐不会骗我，这个我这么不能接受的圣灵他得到了，那就表示是真的了。其实神就才那个时候就开始开了我的心眼。所以当天晚上我跪着祷告，我自己在房间里，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我心里默默地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存在，可是求你可怜可怜我，我这一生 这么慈爱的妈妈得了绝症，求你给我机会尽点孝心，免得我以后遗憾。我就这样喃喃自语说几句话的时候，我的舌头就被卷起来，卷得很紧，我不能放平的时候，我觉得很恐怖。就在这个时候，神问我有没有神，我吓一跳，因为这个讯息非常明确，问我有没有神。我当时其实想想也还蛮可爱的，我把头仰起来，我对着天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存在的。然后神就开始跟我对话，他说，地球几十亿的人，你这几秒钟跪在这里喃喃自语，他可以回应你，他不是神是什么。我就吓到了，因为这个讯息很清楚在问我，而且他用几十亿的人来做对比。哎，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很渺小。然后他再问我，他说你，然后他就给我看了一个意象，我闭着眼睛，我看到一个小妹妹，圆圆脸，妹妹头，在唱耶稣爱我我知道。我看了这个镜头的时候，我觉得很羞愧。我唱，我知道那个妹妹是我，我唱耶稣爱我我知道，可是我从来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心里开始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神继续引导我，他给我四个字，这么大的一个一个的出现在我面前，默然爱你。我不知道圣经有这四个字，可是当时我感受到的是，这一位神一直爱着我，可是我从来没有爱过他。虽然我从来不爱他，他却告诉我他一直爱着我。在我最痛苦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向我施慈爱。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肯定这一位神是存在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觉得我很想钻到地底下，我没有脸见这一位神。当我从心里说他真的存在，是我有限的智慧不认识他，这个时候我的舌头就放平了。舌头一放平，我立刻起来坐在床边，我说我要不要摇摇我的手指头，刚刚这个过程是真的吗？然后我说不用摇，是真的。神直接教导我，让我明白，让我体验他真的存在。而且我那时候很不好意思，人是你爱我，我爱你，这一位神说他一直默默地爱着我，我却从来没有爱过他，还不相信他的存在。所以这个时候我从心里生发出一个意念，说好，我以前不认识他，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很清楚地认识这位回应我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他喜欢什么，我一定要做他喜悦的事情。其实我以后想想，这是另外一个恩典，除了救恩以外，其实神就开始引导我，让我渴慕想要认识他。所以这四十几年我几乎没有缺席聚会，因为我还想更认识他。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圣经上的一些记载或是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不可思议，我也觉得神你是神，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的演一种戏。所以最后我的结论就是，我会跟神说，主啊，你太奥秘了，我的智慧太有限了，我还想要更认识你。所以这四十几年来，神用很多神迹奇事来教导我，来见证他的恩典慈爱。那我现在来分享，因为 两三年前我曾经做过脚踏车跟计程车的见证，因为那个脚踏车让我的弟妹亲眼看见这个神迹，所以她直接就来到我们教会，然后得到圣灵，然后要受洗。我跟她说，你要考虑清楚，你的先生不输我的先生，他们都是很 TK 的哈。啊，我为这个信仰 也受过蛮多苦哈，你要想清楚哦。他说我不会改变了，因为他以前在外教会也没有圣灵的体验，而且神让他亲眼看见这个脚踏车的神迹。当我跟他说我的脚踏车掉了，我骑这个脚踏车是为了去看他的朋友，结果从朋友家下楼来的时候脚踏车就不见了，被人家骑走了。所以他我说哎。我说我先生才油漆过哎，我一骑出来就掉了，他一定很生气哦。所以他骑，当我跟他讲完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天我经过他们家附近，我要去买点心，因为晚上在我家有家庭聚会，哎，正好远远就看到我弟妹，他就叫我要等他。我说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讲话，家庭聚会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就想转头走的。可是他一定叫我要等他，结果见了面以后他就说哎，我们再去看一下我的朋友好不好。他有一次做梦哦，梦见他在祷告，哎，你看我们要不要再去看他。我说那是一定要的，赶快再去了解一下。所以我又跟他进了电梯上楼，啊，进电梯的时候我才跟我弟妹讲，我们上一次下楼脚踏车就不见了，我说你二哥才油漆过就被我丢掉了。他说哎呀，二哥一定骂惨了。我说一箩筐。就在说到这里的时候，电梯到了九楼，门开了，我就看到那辆脚踏车停在九楼那个朋友家的门口。哎，我觉得怎么会是这样，我当时是停在一楼，我还挣扎说要不要请管理员帮我雇，可是我想我不是住民哈，这样子的话会不会觉得一个脚踏车什么了不起，还要我帮你雇。所以我就交给主耶稣，我说主请你帮我雇着，我就上楼了。但是当我跟我弟妹讲脚踏车掉了，电梯门在开的时候，这辆脚踏车停在我这个朋友家门口。所以我弟妹眼睛瞪得很大，她说你才说完脚踏车掉，现在说这一辆脚踏车是你掉的。我说哎，请看，捷安特从来没有这个颜色，是你二哥用两罐剩的漆哦，调和漆的。所以神很奇妙，他知道我先生一定会怀疑我去买了一个二手的捷安特回来骗他说车子找到了，神让他亲自用两罐剩的漆，他亲自调出的颜色，所以没有话说。当我的弟妹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当天晚上就拎了一个蛋糕到我家来家庭聚会，从此每个安息日是他坐计程车来接我去教会，一直到他得圣灵了，他要受洗。哎，我说你考虑清楚哦，我为这个信仰哈也是受了一些苦哦，你的先生不输我的先生，你要有心理准备。他说我不会改变了，他亲眼看见这个神迹，亲自体验到圣灵。好，所以因为这样他进入了真教会，他以前有接触过外教会，后来到了移民到美国，他的两个女儿，最后连我那个 TK 的小叔子，神用一个异梦惊吓他之后，特别从中国大陆跑到美国说我要受洗。他跟传道说我要受洗，传道说哎，你没有什么迫切危机，也没有说去那个没有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地方，哎，你再听清楚好不好。他说如果世界末日来了我没有受洗你要负责吗？哎，传道一听好像也还清楚一点，所以传道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就天天带着圣经去跟他讲道理，到最后他受洗了。他受洗的那天打到我办公室，他说受洗了。我说哇，你们给我一个这么好的生日礼物，那天就是我的生日。神让我听到一个这么死硬派的人还坚持要在真耶稣教会受洗，所以神的作为非常奇妙。我弟妹就因为 一辆脚踏车全家归回。那后来就是我的先生也还是继续死硬派不信啊，那我也很着急，就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讲，结果最后好不容易因为小孩子要献诗，他才说好答应去教会看看，还给面子的去。可是神很慈爱，一直也是宽容他17年。在我信主17年后，有一天他中风倒下来，他一脸惊恐，然后我看着他，我说这个这么强硬的人还会有这样子惊恐的表情，我就跟他说不要怕，我们来信耶稣。所以到后来他才谦卑下来，就跟我开始去教会慕道。然后正好有灵恩布道会，我说哎，你要不要报名受洗，他摇摇头，我说还摇头哦，他说他不能讲话，因为他伤到语言区，他就拿纸画了一本打开的书，我一看我就知道是圣经。我说哦，你是说你圣经还不熟，我说好，这样子对，我们把道理听明白了我们再受洗。然后隔了半年在灵恩布道会的时候，我说要不要受洗，他就点头了。然后受洗完了，我说哎，你还缺一个圣灵哦，你要求圣灵哦。结果再隔一个灵恩会的时候，我又跟他鼓励，我说哎，你看我们一家四口已经有三个得圣灵了哈，你还没有圣灵哦，你要求圣灵哦。他就跟我比了一个这个动作，大家都猜 OK， 但是我太了解他了，他是说三次，他只要求三次。后来布道会第一天我就跟他比这样，他就点头，就从座位一直走到讲台前面跪下来祷告。我说哎，你不很方便哈，你其实坐在第一排就可以，这个很意志坚强的人就坚持要跪着。然后祷告完他就跟我这样比，没有，我就跟他比三次，还有两次。那第二天又来前面祷告，他还是跟我比，没有，所以我又比三。到第三天的时候，大家起来要祷告的时候，他也起来了，可是他往厕所去。我说哦，尿遁哈，我就守在厕所门口，等他等他出来的时候，我说哎，说话算话，三次还有一次。他想了一下，点个头，就从洗手间一直走到前面，跪下来。结果祷告到快结束的时候，传道在我耳边说：“荣姐妹，感谢主，你先生得圣灵了。”哦，所以慈爱怜悯人的神哈，也是很不辜负人哈。当他决心的时候，神也不舍弃他，所以在他说的三次，神就给他了。哦，当教会宣布这个死硬派也得到圣灵的时候，全场拍手，因为大家太了解他了哈。所以我们的神真的很慈爱。这我先生后来就归回，然后碰到我的爸爸，因为他有他的信仰，在他内心呢有他的传统信仰，可是他也没有什么仪式啊，我们也没有看他做什么一些烧香拜佛的动作。但是一直到他80岁，我看到他退步了，我就着急了，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他已经退步了，总不能让他傻傻的被带进教会，求你开开恩门，让我的父亲可以进入你的恩典门内。所以在布道会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老爸哦，因为我们后来也把他特别从南部接到台北，而且我特别租在松山教会附近，哦，打算要方便带他到教会。哎，他到后来也很愿意，没有没蛮顺服的跟着我来教会。一直到要布道会的时候，我说老爸你还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没做。他眼睛瞪很大看着我说哪两件，我说你要受洗，你要把罪洗净，你的罪就一笔勾销，所以你要受洗。他说我要，哎，我也很意外他这么爽快的说我要。然后我说我就要跟你去报名咯。然后洗礼的前一天晚上，我就跟他讲解我们洗礼的仪式，我说老爸好，哦，当时会有人牵着你走到水里，哦，你要跪下怎么？他说哈，还要走到水里啊，他以为说我要就好了。结果等到要洗礼的那一天，我们去了洗礼场，当被牵到水里的时候，他就僵直的站在水里。那蔡子是说荣姐荣姐你赶快去跟你爸讲要跪下， 因为整个时间就停止了。结果我就说哦，我就脱鞋脱袜准备涉水而过，我爸就跪下来了。好，主耶稣也没有让我那么费事的还要涉水过去跟他讲，我的爸爸就跪下来了，完成了洗礼。一个80岁的老人，神还是愿意恩待他，所以很感谢神。那还有一位，有一次神哦，因为我最近接触很多其他教派的，所以 我想我讲三个。我不知道到几点，时间到几点， 那没关系，我先讲这三个见证好了。就有一个安息日会的，好，其实照的神的诫命他们是有守安息日的，可是他从来不知道有圣灵，他也没有到过真耶稣教会。可是就在有一天，他走到我们松山教会电梯门口，神就刚刚好我就在电梯门口，然后我就看他手上拿着我们的见证单，因为布道会门口都会有弟兄姐妹在发见证单，我看他手拿见证单在等电梯，我就很顺口的说，请问你是要去哪里？因为我判断他可能是这一户这一栋楼的住户。他说，他就比印见证单上的真耶稣教会。我说啊，你是要来我们教会啊？我说请问你有来过吗？第一次。我想第一次怎么没有人带他来嘞？我说什么人介绍你来的吗？没有人。我就觉得很稀奇哦，所以我就陪他坐着。结果到要祷告的时候，我想第一次来一定没有看过我们教会的祷告，所以我就说等一下你会看到会听到哦，我们的圣灵祷告是这样。然后他就很惊讶，为什么很多人起来往前面走。我说哦，他们是去求圣灵，求圣灵充满哦，做一些特别的祷告。我说你要去吗？他说你陪我去。我就乖乖的陪他一起跪到前面。他祷告完的时候他就这样 没怎样。我说哦，好，你已经听到哦，看到了这个教会我们有圣灵。我说不要灰心，你继续求神还会给你的。然后要吃爱餐，我就留他吃爱餐。刚好我们下午有洗礼，我说我们下午 有洗礼半年一次的哦，你要不要去看一看？他说我凡事都求问神，你跟我做个祷告。所以我就乖乖的跟他跪着祷告。然后祷告了一会儿结束了，他就静静地坐着不出任何一声。我坐他旁边，我在想是怎样，他到底去还是不去呢？结果很奇妙，有一个姐妹就走到我的面前说，荣姐荣姐，我买了一个新车，我要开去洗礼场，你要不要去？我说啊，我就看一下那个老姐妹，她说那就去吧。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回答他，神是这样回答他。所以我们就坐了车子去洗礼场。然后我们走到水边的时候，那天也是这样下着小雨哦，每个人都打着伞。然后要洗礼开始，祷告结束说阿们，那个雨是啪就停了，所以每个人的动作都是收伞放在地上。然后等到洗礼完了，一说阿们，雨就下下来，每个人又弯腰拿伞。结果他看在眼里，他说什么时候还有洗礼？我说我们半年一次，今天已经过了哦。他就说哪里还有洗礼？就有人就跟他说台北教会好，下一次还有洗礼。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神要怎么引导人，一个很虔诚的安息日会的哦，可是他没有守全道理还是不行哦，所以神还是引导他。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他说因为我们的教会有个老弟兄非常虔诚的，忽然不来了。我问他为什么这个人不来了嘞？他们说他去了真耶稣教会就不回来了。所以他说这个真耶稣教会我哪天要去查看。他特别跟我讲他是用查看哦。所以当他有一次来，他住花莲，有一次来台北办事的时候住在松山火车站附近，所以他就想到，因为安息日嘛，他就想到说去找真耶稣教会。他查了一下电话本，离他最近的就是松山教会， 所以他就来到松山教会，啊，神就那么刚刚好安排我接待他，哦，很奇妙，我是很感谢神赐给我这样一个恩典，哦，亲自看到这些美好的见证，哦，所以最后这个老姐妹说我要受洗，哦哦，后来最后一次祷告她得圣灵，她抓着我的手哭啊，她说是真的，是真的，我信了35年我不知道有圣灵，我说哎，控制一下，台上还在讲话，啊，哭啊哭啊哭的，我说哪里还有受洗，哦，所以她不回花莲，她下一个礼拜她跑台北教会去说我要受洗，台北教会从来没有人看过他，就说哎，你慢慢来，哦，你再 查考清楚，哦，你再那个，他说我已经得圣灵了，为什么不给我受洗，然后教会还是说你再查考清楚，所以他就很悲愤地回到花莲，他一回花莲又去找真耶稣教会，他跟传道说我已经得圣灵了，为什么不给我受洗，传道一听好得圣灵了，来我们祷告，你知道神用一个神迹哦，他是一个很高大的妇人，他跪在跪殿，神把他直接这样弹跳，哦，所以传道一看神自己做见证的，而且他真的是有圣灵，所以他就也刚好就在那一次花莲教会联会受洗，哦，所以他受洗完他从花莲打电话给我，他说神多么大的恩典，我受洗了，我现在吃得下睡得着了，他说当我知道我的洗礼是错误的，我吃不下睡不着，所以你看神，哦，太厉害了，全世界几十亿的人哪一个人有什么不足，神可以补足，神可以亲自引导他们，哦，所以一个信了35年他敬畏神的人，神还是可以用他的方法把他带领回来，我的爸爸这么死硬派的人，神还是可以给他机会，我的先生死硬派的人，神还是愿意赐下恩典，哦，一个一个的归回，所以我们不要灰心，哦，家里还有没有信的，真的就是坚持，主啊一定要救他们，哦，一定要救他们。那我的姐姐后来移民去美国的时候，她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她说教会来了一个基督徒，很虔诚的基督徒，一个老弟兄，哦，他是我们姐妹在发传单的时候邀请他到我们教会来看看，哎，结果后来他发现讲得符合圣经，哦，然后又有圣灵，所以他就很高兴的留在我们真耶稣教会聚会，那可是到后来他也很困惑啊，他说我星期六已经去了教会，那我星期天是不是就不用去教会啦，所以他星期天就没有回到他们的教会，所以他们教会的人又觉得说，哎，这个老弟兄怎么失踪啦，啊，哦，不来，一打听说去了真耶稣教会，所以又开始就说他了，他也很困扰，就有一天安息日聚会祷告的时候，他就跟神祷告，他说主啊我很谢谢你，哦，带我进这里，他说可是，哦，哎，我好像不回去，哦，也很辛苦，哦，被他们一直攻击，哦，那我在这里跟你说要说再见了，哦，我就回到我原来的教会了，哎，忽然神用一个异象给他看，一个穿的白袍手拿羊皮卷的问他说十诫你熟吗，他说熟熟熟，我倒背如流，因为他真的很虔诚的老弟兄，当他一说完十诫他很熟的时候，那个拿羊皮卷的问他说第四诫是什么，哎，他怎么想也想不起来，然后拿羊皮卷的就念给他听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哇，他明白了这个安息日是神设立的，啊，你去守个主日你就没有遵守十诫嘛，他明白了，他就再也不离开真耶稣教会了。那另外还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姐妹，她也是在其他教派，结果也是有机会进到我们真耶稣教会。哇，她原来的教会就骂她，讽刺她，哦，说你一个美国人跑到华人教会，自贬身价，哦，就一直攻击她，骂她，骂的骂的，最后她也觉得，啊，算了，不如归去，哦，就在那一次安息日聚会的时候，他又跟耶稣讲了，他说我在这里跟你 say goodbye， 好，我就回到我原来教会了， 当他一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就有声音跟他说，这是我的国，这是我的民，你要在这里聚会。明白了，再也不离开了。所以一直到我的叔叔从美国回来台湾的时候，我还特别请他，我说你帮我再去求证一下，这位海伦姐妹还有没有继续留在我们真耶稣教会。他说有，因为他住家离教会很远，很不方便，但是还是持续的有来。所以真的有时候我回想，真的神真的很慈爱，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只要虔诚敬畏神的人他都知道，连这些死硬派的人他也一个不放弃。所以我们继续就是充满的信心爱心，也跟神求智慧，让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事上能够蒙主耶稣帮助，使我们在这个所做的事上蒙他喜悦。我的时间是到现在吗？那我再讲一个，再讲一个，因为太难得来了，恩典太多不分享，对不起主耶稣。我信主之后有一年，我很少做梦的人，有一年我就做了一个梦，我梦见高挂在天空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十字架，立体十字架，好大好大，我就很渺小的站在地上，我说哇，怎么这么大的十字架。然后神就让我的眼睛一直看到十字架的顶端，这个最顶端因为是立体有四个面，然后各有一个上，上上下下的上，所以有四个上。然后呢，就像拍电影哈，那个镜头拉拉拉拉高了以后，再让我看十字架的顶面也有一个上，所以有五个上。然后镜头呢，又哒哒哒哒哒往前，又看到一个房子，在房子的屋檐下面有一个椭圆形的木牌，一个并排的两个字上上，总共七个上。那我然后这个十字架的下方有一个手掌，一个手的这样子姿势的手掌，然后左边呢是一个小腿，我们看以弗所书有一个那个全副军装，一个很强壮的小腿，穿的罗马凉鞋。然后我醒来以后我就觉得不解啊，这个既然做梦一定有什么意义吗？所以那是安息日的早晨。然后第二天礼拜天我在洗衣服的时候，我站在洗衣机前，我心里就问神，我说主啊，你让我做这个梦一定有你的什么意思，可是我都不知道呢，你可不可以让我明白这个十字架到底你是要告诉我什么。很奇妙，忽然就出现上就是思念上面的事。我说哦，对哦，哥罗西书三章一节有讲说要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我说哦哦，是思念上面的事。我说那个手掌呢？邀请人来听福音啊、哦！我说哦，是这样子哈、哦、啊！我说那个小腿嘞，奔跑传福音啊、哦！所以现在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哦！所以我用这个见证跟大家分享。就是思念上面的事，邀请人传福音、哦、邀请人来听福音。但是什么人可以听到呢？我们就是要努力去传福音、哦、所以感谢主，我想我今天就见证到这里、哦、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我们主耶稣的圣名，直到永远，阿们、
啊、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听了啊，龙姐妹在这边做了美好的见证，啊，诉说神怎样默然爱她，引导她来认识、啊、这一位天上的真神，还有她啊信主以后啊她所听到的见证啊这一些。那我听完了这些见证以后，就想到啊，我们在台湾呢、啊，从四月三号开始那个大地震啊，我好像 主耶稣一直在跟我们震撼教育一样啊，一天到晚晚上三更半夜让你睡到正熟的时候就给你摇摇一摇，起来吧起来吧，昨天晚上又有了哈、哦哎、那感谢主了哈、啊、这个其实是主耶稣啊他一直在写信告诉我们这些儿女他快要来了、啊、他快要来了。那他在他要来之前啊会有许多啊外在物质环境的啊大变迁，然后教会里面也会有一些啊内部的考验啊，那这一些啊都是对我们信仰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啊，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人生好像走到快要是绝境的时候，有很多苦难的操练。所以我想借着短短的时间啊，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诗篇四十六篇。我们来看诗篇四十六篇。四十六篇第一节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然砰风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主席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我觉得这一篇诗篇正适合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我们所面对的考验。啊，虽然啊，我们的人生可能碰到许多的苦难啊，外在环境的挑战啊，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了啊。但是这边提醒我们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这是诗篇作者他的人生啊经历啊，他写下的啊这一个结论啊，一生里面他经历了许多啊，好像啊已经啊没有路可以走的操练，但是让他体会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好，第二节就讲到我们的人生啊啊那个操练啊山崩地裂哦，哎是啊，你看那个山会摇动到海心，然后呢水砰砰翻腾，就是意思就是说以外在环境来讲，就好像地震，好像你碰到那个物质界的一个大变迁是不可抗力的。你想地震当下虽然我们有那个警报器，你要跑去哪里？现在人都是住在高楼里面，不是八楼、九楼、十几楼，甚至101，你到哪里去跑？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对这一位神生出信心的时候，就是那个他是要深信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好，所以他说我们的人生虽然会碰到这么大的艰难，这是外在的，那内在的呢？身体的病痛啊，或是 我们事业的问题啊，家庭的问题啊，有很多啊，让我们感觉到山崩地裂，好像我们已经没办法担当得起的这样的一个境况之下面，他告诉我们，我们也不害怕啊。为什么我们不害怕？因为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虽然我们理解到这样子，可是他更提醒我们有一个事实，我们不可以忽略掉的。什么事实呢？他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 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这边在讲的一道河就是以西结书四十七章所讲的那一个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的那一道河也就是生命河。我们今天90%多的人几乎领受了这一个应许的生命河，也就是主耶稣讲的信他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一道河是从流到我们神的圣所里面，神的居住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今天神住在哪里？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吗？不是吧？那住在哪里？住在我们心里。你如果看到在新约里面，你如果看到所谓的神的城圣城，你都可以往两个方面去思考。第一个，指着我们众人的集合体叫做教会，不是会堂哦，这个建筑物就是会堂，这是没生命的，是我们众人的集合体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是圣灵建立，亲自建立的，圣灵与我们同在。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指着我们的心就是圣灵居住的地方，就是圣所。所以这一道河流经过这一个圣所。好，所以在面对山崩地裂的时候，你马上要去想，全能的神住在我心中，他都住在我心中，我有什么好害怕？他是全能的神呢。所以这个咒诅他其实就是提醒我们，在人生碰到极大操练的当下，你要去想到这件事情。好，那神既然住在其中，城必不动摇，这是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但是神有神的时候，不是照我们的时候，也不是照任何人的时候，是照着神的旨意，他一直按照他的旨意在行事。所以天一亮就是神的时候，天一亮神必帮助这个城，就神的时候一到，神就出手，他的作为就向我们显明。所以我虽然在这个作者在讲说，他们当时虽然面对外邦的那种围困有很多危机的那种状况，但是呢，神一发声，地变融化。他讲到万军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害怕，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好，现在只要怎么样来看耶和华的作为，也就是我们只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第十节所讲的，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觉得这一句话 对我的勉励非常大，尤其在这处在末世的人，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心一直能够平静安稳？我们在说安息，安息，日光之下的生活最可贵的就是安息。 这是金钱买不到的，不可能的。那唯有在神里面，他可以赐给你。所以现在我们既然知道全能的神住在我里面，所以我只要休息，就是一无挂虑，一无挂虑。好，那怎么样做到一无挂虑呢？好，我们人毕竟带着肉体，很难，对不对？所以保罗就以他的经验告诉我们，要一无挂虑的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也就是你的内心想要有喜乐，不断的源源涌出的时候，不是靠着你的励志，而是靠神。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要靠神常常喜乐。那个靠神，其实就是信心的生活。你要够信心的生活，对神的应许生出信心，照着做，你就会有一种源源不绝的喜乐的心产生出来。但是我们带着肉体啊，没办法达到，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把你所要告诉神。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用感谢的心借着祷告祈求，把你所要跟神讲。你在极大的苦难里面，还能够用感谢的心把我们所要的跟神讲，那我们的心自然就在波涛汹涌的环境下面平静了。平静了，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作为，神的作为，看神怎样起来止息刀兵，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有神依靠的优势。我们今天所以跟世人不同，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全能的神，他与我们同在，他默然爱我们。所以亲爱的乡亲，你听到我们的见证，听到我们诗歌的分享，我们很期待你能够不断的播出时间来认识这一位全能的真神，让你在日光之下跟我们一样，可以享受这一份波涛汹涌中的宁静。